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们又在网上见面。今天是四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感恩的就是春回大地，我们可以一起带着欢欣的心情去敬拜亲近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仰望去倚靠祂。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每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总有说不尽的恩典为你的儿女来预备。我们今天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仰望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引导提携我们，我们为着你顾念我们当中有软弱有困难有麻烦的家庭，主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你的保守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仍然是见不到患病的肢体，我们将他们交托在你手中。天父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求告你，求你的大能，求你的医治，求你的神迹向我们的弟兄向我们的姊妹去显明出来。有些的困难是难以向人来到去复述的，主我们祈求你加倍的施恩，加倍的怜悯，在我们难以同人的言宣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聆听我们的呼求，为我们去成就大而奇妙的事情。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为着你要赐下你的信息，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恭敬将你的仆人陈志成牧师交托你，我们感恩的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藉着他赐福了无数的人，祝福了无数的教会，我们多谢你。天父，他如今有另外的差事，主啊，我们祈求你带领你的仆人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去讨你的喜悦。天父，我们为今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来交托，求你赐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又赐给我们行道的脚，去身体力行你的真道。求你开我们心窍，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听我们的呼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恩今天有我们所敬爱的陈志成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讲道。陈牧师将要有退休了，我们为他的未来祝福。而今天他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的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他的题目就是舌头的威力。好，各位请听我读出来，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他的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的紫色的恶物，满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从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舌头的威力，我们恭请陈志成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
弟兄姐妹们，主里面平安。
时间很快，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关闭已经过了一年了。
时间很快，因着疫情的关系，教会关闭已经将近一年。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多灾的一年。
我们知道过去一年是多灾的一年。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疫情肆虐。
疫情肆虐，
社会动荡，
社会动荡，
政治分歧，
政治分歧，
经济萧条，
经济萧条，
更有甚者，
更有甚者，
舆论媒介兴风作浪，
舆论媒介兴风作浪，
到处谣言散布，
到处是谣言散播，
特别是一些不实的消息传播得更快，
特别一些不真实的消息传播得更快。
有这样的研究说，
有这样的研究说
Fake news 的传播，
一些假新闻的传播，
就是谣言假的消息的传播，
就是谣言假消息的传播，
比真实的传播更快达七倍之多，
比真实的传播更加快达七倍以上。
真所谓谣言满天飞，
即是所谓谣言满天飞，
一传十，十传百，
一传十，十传百，
造成很不必要的广泛的破坏，
造成很多不必要广泛的破坏，
使得人心惶惶，
使得人心惶惶。
就如俗语这么说，
就好似俗语讲，
人言可谓众口铄金，
人言可谓众口铄金，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可见人的口舌言语是多么的可畏，
可见人的口舌言语是几咁可怕，
也是有多大的威力，
又有几大的威力呢？
同时，一些事实也告诉我们，
而同时事实亦都话我哋知，
要控制人的口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要控制人的口舌是不容易的事。
曾经有这么一个统计，
曾经有这样的统计，
我们一个人正常的人平均一天要说三万个字的话，
我们一个人平均一日要讲三万个字。
这个三万字的话到底有多少呢？
这里三万字究竟有多少呢？
我还为这个特别去查，并发现我们中文圣经的使徒行传，
我特别在这里去查，发觉我们中文圣经使徒行传
共有二十八章，
一共有二十八章，
它的字数大概就是三万多字。
它里面的字数就是大概三万多字。
不信的话，你们去算看看。
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计算一下。
我们每人只有一个口，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口。
我们一天可以讲这么多话，
一日可以讲这么多的说话。
但是我们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
但我们有两只眼，两个耳朵，
却没法一天阅读完《使徒行传》或者听完《使徒行传》一遍。
但是却没办法在一日里面阅读完或者是听完《使徒行传》。
我们教会总会鼓励基督徒一年开始的时候，在未来一年有一个读经的计划。
我们教会每年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在一年开始有读经计划，
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
一年将圣经读完一次。
今年罗格教会在国语堂就掀起了这个麦琴读经的计划。
今年若歌教会在国语堂就兴起了
一天读四到五章，
一日读四到五章，
两章旧约，
两章旧约，
两章新约，
两章新约。
即使只有这个样子，
即是这样，
一天四到五章，
一日四到五章，
就已经有人赶不上了，
就已经有人赶不上。
可见人人都会说，
我见人人都识讲，
我们也都爱说，
也都喜欢讲嘢，
但却也不会，也不爱听，也不爱读，
却是不会，亦不喜欢听，不喜欢读。
如果我们说的是字字珠玑，那还好。
如果我哋讲嘅说话字字珠玑都仲好。
这是造就人的话。
讲造就人嘅说话。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但事实却唔系咁。
所以有人笑着说。
所以有人笑着话。
神在旧约的时候行使神迹，使巴兰所骑的驴开口说话。
神在旧约时行神迹，让巴兰所骑的驴开口讲人话。
照样人也需要 行神迹才能闭住人的口。
照样神要用神迹才能够闭住人的口。
因为我们人一出生只要两年的时间就学会说话了。
因为人一出世两年之内就可以懂得开始讲说话，
却要七十年八十年时间，现在可能更长了，才能够闭起他的口。
但却要七八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闩埋个口。
雅各书是一卷很实际信徒生活指南的圣经的书卷。
雅各书是一个很实际信徒生活指南的书。
有关于人口舌言语的教导也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
有关人口说舌言语的教导也占了很多篇幅。
比如说，
譬如说
在一章十九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好像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他这么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就是已经在劝诫信徒们要多听少说。
就是劝戒信徒要多听少讲。
已经在暗示信徒在口舌言语上要谨慎。
已经暗示信徒在口舌言语上要谨慎。
接着在二十六节这么说。
接着二十六节说，
若有人自以为是虔诚，却不热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倒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一个真正虔诚的人是一个会控制自己舌头的人。
一个真正虔诚的人是会控制自己舌头的人。
也就是在言语上谨慎的人。
就是言语上谨慎的人。
今天我要从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
今天我要从雅各书的三章一到十二节。
从这边雅各的一个教导。
在这里雅各的教导。
详细的教导有关人的口舌舌头口舌言语。
详细教导有关人的口舌言语。
他从三方面来劝勉信徒如何谨慎自己的口舌言语。
从三方面劝导信徒谨慎自己的言语。
第一个是口舌的影响力。
第一是口舌的影响力。
第二个是口舌的破坏力。
第二个是口舌的破坏力。
第三个是基督徒的责任。
第三个是基督徒的责任。
首先我们来看口舌的影响力。
首先我们看口舌的影响力。
这个一开始雅各书在三章这个地方就警戒做教师的来指出口舌的影响力。
在这里一开始就跟着讲话做教师的口舌的影响力。
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容易了解。
这些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个教师的职责主要就是用口来教导。
因为教师的职责主要就是要用口来教导。
特别是教师在当时初代教会是很重要也是令人羡慕的职位。
特别是教师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也是令人羡慕的。
就如圣保罗在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书信上这么说。
就好像圣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这么说。
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
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他说有些人想要做教法师。
他说有些人想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
他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
所以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导有关基督的真理。
所以教师的责任就要教导有关基督的真理。
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所以保罗话俾提摩太话。
这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
在提摩太的后书二章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同时保罗也警告提摩太说，
同时保罗也警告提摩太说，
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
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各种异端邪说的产生，
各种的异端邪说的产生，
就是从错误的教导开始，
就是从错误的教导开始。
所以保罗接着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有这么的话，
所以保罗跟着在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有牧师和教师，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保罗在这说到，神在教会中设立五种职分。
保罗这里讲到，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五种的职分：
使徒、
使徒、
先知、
先知、
教师、
教师、
牧师、
牧师、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这五种职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五种职分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用口教导真理，
就用口教导真理，
目的是要叫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目的是要教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想这一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我想这一点特别我们中国人，
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老师有特别的权威，
老师有特别的权威，
老师说什么学生就照单全收，
老师讲什么学生就照单全收。
记得好多年以前，
记得好多年前，
我在东亚一个地方教导信徒学习圣经，
我在东亚一个地方教导信徒学习圣经，
那儿的信徒都非常的渴慕真理，
那里的信徒都很渴慕真理，
特别喜欢学习圣经，
特别是喜欢学习圣经的，
所以一听说有人来教导圣经，
所以一听到有人来教导圣经，
都会非常的积极的参与，
就非常积极参与，
一天从早到晚八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那个地方，
一天从早到晚八个多小时坐在那里，
聚精会神的听抄写，
聚精会神听抄写，
即令是错误的教导仍然是照单全收，
即使是错误的教导都会照单全收，
而且以这个再去教导别人，
而且再用这个来教导，
很快的，
是很快的，
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
成千上万的人就受到影响。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
印象深刻的我有一次，
我在一个地方教导，
我在一个地方教导，
教导当中我无心的讲了一句话，
教导当中我无心讲一句说话，
没想到过没有多久，
没想到过没几耐，
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去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离前面那个地方相隔至少要坐火车12个小时车程的距离，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离前面的地方要坐12个钟头的火车才去到，
在开始教导圣经的第一堂课，
在开始教导圣经的第一堂课，
就有一位当地的同工，
就有一个当地的同工
问我说，
就问我说，
老师你为何如此说，
他说，老师你为什么你会这样讲的，
他就是说他听到我几天前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他听到我几天前在另一个地方，
十二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
是十二个车程之外，
讲无心讲的那一句话，
无心所讲的那句话，
我听了真的吓了一跳，
我听了真的吓了一惊，
正所谓一开始所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真的好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谣言可以满天飞的，
谣言是可以满天飞的，
特别我说过这个fake 假的消息谣言传播的特别的快，
特别是谣言传播得是特别快的，
异端学说的传递是非常的快，
异端邪说传播得特别快，
所以在东亚那个地方很多的异端学说现在已经传到了北美，
所以东亚那个地方的异端学说
就在我们附近周围了，
就在我们附近的周围，
大家都听过东方闪电，
大家听过东方闪电
等等各种其他不同的异端学说，
等等各样不同的异端邪说，
这就借着人的口舌的传递，
就是借着人口舌的传递，
非常的快，
非常快，
所以雅各劝人不要急着做师父，
所以雅各劝人不要急着做师父，
不要为着名声地位权柄羡慕这样的职位，
不要为着名声地位权柄来羡慕这些东西，
而是要为这个职位所造成的影响要谨慎，
而是要为这个地位所造成的影响谨慎。
神是侵犯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教师是受托传讲神话语，
教师是受托传讲神话语，
更应该谨慎，
更应该谨慎。
口舌之物是人的一个通病，
口舌之物是人的通病。
所以在这个地方三章二节，
所以在这里三章二节，
我们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这个地方雅各是强调，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他的口舌，将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雅各这里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就是一个完全人。
有一群基督徒，
有一群基督徒，
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也 实在的感受到口舌言语的污染力在教会是很严重的，
他们实在感受到口舌的污染力在教会很严重，
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深深感受到自己也是参与在其中的一份子，
也深深感到自己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
所以他们决定要办一个退休会，
所以他决定要办一个退休会。这
个退休很特别，
这个退休会很特别的，
他们要聚在一起一个星期，
他们要聚在一起一个星期，
他们没有请讲员，
没有请讲员，
他们提醒自己在言语之间不要彼此批评论断的话，
他们提醒自己彼此之间在言语之间不要有论断批评的说话，
就是在退休会里大家彼此的分享，
在退休会里面彼此来分享，
但是绝对不能有批评论断抱怨的话，
但不能够有批评论断抱怨的说话。
结果令他们非常的惊讶，
结果令他们很惊讶。
开始第一天，
开始的第一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钟头过去，
他们居然坐在那个没有话说，
居然坐在那里大家没有说话说。
如果他们要继续如此实验下去，
如果他们继续要进行这个实验下去，
就得重新学习说话的内容方式，
就要重新学习说话的内容方式。
因为他刚才有提醒，不能够有批评论断 指责别人的话，
因为先头讲过不能够批评论断指责别人的说话，
所以本来要讲的话他们想之前，这不对，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所以他们不敢讲了。
所以当他们要讲的时候发觉不对，就不敢讲了，
不敢讲就没有话其他话说了，
跟着就没有其他的说话可以讲。
可见口舌过失确实是人的通病，
所以口舌的过失确实是人的通病。
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以教师为对象，
所以雅各这里虽然以教师为对象，
然后他却用我们来涵盖所有的信徒，
但他却用我们来涵盖所有的信徒。
接着他用两个例子再次的强调口舌的影响力，
接着他用两个例子来到表达口舌的影响力。
这是记载在雅各书三章三到四节，
是雅各书的三章三到四节。
第一个，他用马口的嚼环，
第一个他用马口的嚼环，
就是马嘴巴上面套的那个环，
就是马嘴上所套的环。
他这边说三章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三章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第二，他用大船的小舵为例，
第二他用大船的小舵为例。
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来转动。
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
这两个东西，马口的嚼环跟船的舵，
这两样马口的嚼环和船的舵，
虽然都是小小的，
虽然都是很小，
却能够被人使用来控制整匹马，
却能够被人来到 控制整匹马
跟整条船
和整条船。
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
这个比喻说什么？
就舌头虽然很小，
就舌头虽然很小，
人却能借这个舌头来兴风作浪，造成极大的影响，
人却能藉着舌头兴风作浪做极大，造成极大的影响。
所以这边三章五节的前半段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却能说大话。
所以这里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而这种影响特别是在负面上面，
而且这种影响主要是在负面上。
所以他接着说，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所以跟着就说，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雅各用火来做比喻舌头的破坏力，
雅各用火来到表喻舌头的破坏力。
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每年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也见到加州有森林大火，
每年的夏天我们都听到或者看到加州的森林大火。
而据调查，往往是因为旅客游人不小心一个烟蒂掉在地上就这样烧起来。
据调查，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一个游人不小心的一个烟头跌在地下而烧起来，
把整个森林都烧掉，
就将整个森林烧了。
所以接下来雅各进一步的描述舌头的破坏力。
所以接着下来雅各就形容舌头的破坏力。
舌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舌头的影响力很大，
而且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影响，
就是破坏，
就是破坏
舌头的破坏力，
舌头的破坏力。
在三章六到八节，
在三章的六到八节
他这么说，
他这么说，
舌头就是火，
他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也能将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亦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仔细的恶物，
是不仔细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看到雅各在这边用很生动的字眼，
我们看到雅各这里用很生动的字眼
来描绘舌头言语所造成的破坏力，
来形容舌头言语所造成的破坏力。
自从人堕落后，
自从人堕落之后，
人的罪性在生活的各方面不断地表现出来，
人的罪性在生活的各方面不停地表现出来，
舌头更是成了人犯罪的工具，而且深具破坏力，
舌头亦成为人犯罪的工具，深具破坏力，
常常引起各种争端分裂，
常常引起争端分裂。
圣经当中不乏这类的教导，
圣经中不乏这样的教导，
比如说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譬如话箴言嘅十八章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结的果子。
生死在舌头之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死亡。
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也这么说。
箴言嘅廿六章二十到廿二节又话。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
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
好增进的人善或争端，
好增进的人善或争端，
就如与火加炭，
就如与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火上加柴一样，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深入人的心腹，
人喜欢传舌，
人喜欢传舌，
而且喜欢这样做，
而且特别喜欢这样做。
诗篇一百二十篇二到四节，
诗篇的一百二十篇二到四节，
诗人这么说，
诗人说，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
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
主耶稣也这么说。
主耶稣也说，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
雅各在这个地方六到八节用了三个动词分词来描述口舌的破坏力。
雅各在六到八节这里用了三个动词来分词来到讲述口舌的恶毒。
第一个是污秽全身。
第一个是污秽全身。
一个人的口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人的口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命。
有一次主耶稣面对极力抵挡批评他的法利赛人，他很严厉地这么说。
有一次他面对极力抵挡他教导的法利赛人，他很严厉地这么说。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这个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
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
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
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我们从一个人的口里，
我们从一个人的口，
他一开口，
他一开口，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状况，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属灵状况，
他的知识，
他的知识，
他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他来自哪里，
是来在哪里的。
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讲出来。
这不仅影响自己。
不单止影响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也会伤害别人。
而且往往这个伤害是相当大的。
而且往往这个伤害是相当的大。
所以俗话说祸从口出伤人伤己。
所以俗语说祸从口出伤人伤己。
这就是接下来的第二点雅各要说的。
这里就是接下来雅各所要讲的第二点。
他说点着生命的轮子。
他说要点着生命的轮子。
也就是影响破坏人的一生。
就是影响破坏人的一生。
生命的轮子本来在当时是提倡灵魂轮回说的人的一种宗教术语。
生命的轮子本来是当时提倡灵魂轮回说的人的术语。
后来这个用语在雅各的时候已经被通俗化了。
后来这个用语在雅各的时候已经被通俗化。
生命的轮子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的旅程。
生命的轮子就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的旅程。
这个雅各要说的是当人的口舌用得不当的时候。
雅各这里讲话当人的口舌用得不当。
是可以影响破坏人的一生的。
是可以影响破坏人的一生。
有一个电视节目他访问一群流浪街头的青少年男女。
有一个电视节目他访问一群流浪街头的年轻人。
主持人问了许多的问题。
主持人问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问到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到今天流浪街头。
其中他们问到为什么你们会沦落街头这样呢？
结果有不同的原因。
结果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有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同意的。
但其中有一点大家都同意，
那些青少年男女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这样回答。
这群的青少年男女有一个共通点，这样回答。
他们的父母很少赞美，
就是他们的父母很少的赞美，
很少鼓励，
很少的鼓励，
总是批评论断责骂，
总是批评论断责骂。
我还深深记得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么回答。
我还特别记得有一个年轻人这样回答。
他的爸爸总是对他的学校成绩不满，
他父亲总是对他的学校成绩不满，
甚至还骂他，
时常骂他，
说他怎么这么笨，就是懒。
为什么你这么笨，你就是懒。
不像隔壁邻居的孩子，
不似我隔壁邻舍的仔仔女。
如果你再拿这么差的成绩，就不要回家了。
你再拿这么差的成绩，你就不要回家了。
所以他就一直很自卑。
所以他一直都很自卑，
很怕见到他爸爸，
很怕见到他的爸爸。
后来他好不容易念到了高中，
后来好不容易读到高中，
也毕业了，
亦都毕咗业，
但没有考上大学，
但考唔上大学，
又被父亲奚落了一顿，
又俾佢父亲系落咗一顿，
于是觉得没有脸待在家里了，
于是觉得实在冇面目留喺屋企，
他就离开了家，出外谋生，
佢就离开屋企出外谋生，
渐渐的结交了一些的朋友，
渐渐结交咗啲嘅朋友，
也陷入了烟酒毒品的毒害的当中，
亦陷入咗烟酒毒品嘅毒品嘅毒害之中。
最后因为毒品的买卖纠纷，
最后因为毒品嘅买卖纠纷，
他被抓逮捕下在监狱里，
佢就被捉拘捕咗喺坐监。
似乎如此的生命在父亲无情的口舌下牺牲了，
似乎一个咁无辜嘅生命喺父亲嘅口舌之下就牺牲咗。
在2016年，有这么一个问卷调查的报道，
有咁样嘅问卷调查报告，
有超过半数52%左右的父母，
有超过半数50%
曾用恐吓的方法管教孩子。
佢父母用曾经用恐吓嘅方法管教孩子。
难道做父母的故意如此的吗？
唔通做父母嘅系故意要咁？
我想不是的。
我想应该唔系，
是因人的罪性，
而系因为人嘅罪性，
受到魔鬼的引诱，
受到魔鬼嘅引诱，
自己无法控制造成的，
佢哋自己冇办法控制而造成。
我们人在气愤的时候，总是会寻找最狠毒的言语，
因为人喺气愤嘅时候，通常系会选择
甚至行为来对付
狠毒嘅言语同行为嚟到对付人。
这就是第三点雅各说的，
呢个就系第三点雅各所讲嘅，
从地狱点着的，
从地狱点着嘅。
雅各书3:7-9这么说，
雅各书嘅3:7-9话，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仔细的恶物，
是不仔细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在这第八节，
在这第八节，
他说到人没办法控制这口舌的破坏力，
他说到人没办法控制口舌的破坏力。
在第七节说，神所创造并赋予人管理的这四类生物，
七节讲到人神创造给人管理的这种四种生物，
这记载在创世纪1:26，
是在创世纪的1章里面记载，
神造人然后管理他所造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神创造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人虽然能够制服管理他们，
人虽然能够制服管理他们，
然而第八节说人的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然而第八节讲人的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
这说没有人原来的意思是 no one of man，
这里讲没有人是说没有从人而来的人，
就是没有来自人之人，
就是没有来自人的人。
在人离开神之后，
在人离开了神之后，
人已经失去管理自己舌头的能力，
人已经失去了管理自己舌头的能力，
舌头成了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舌头成为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这个地方不仔细三个字，
这里所讲不仔细这三个字，
就是雅各书1:8这边所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件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就是好像雅各书1:8里面所讲的，心怀义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这翻译成不仔细就是1:8的那个没有定见，
这里翻译成不仔细就是1:8的没有定见，
表示我们人的舌头很不稳定，
表示我们人的舌头是很不稳定，
像心怀恶意的人一样，
像心怀异议的人一样，
也就如第九节这边所说的，
也好像第九节这里所讲的，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一时我们用口舌来赞美神，
一时我们用口舌来赞美神，
另外一时却咒骂人，
另外一时我们又去咒骂人。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人有神的形象样式，
是满有神的形象样式，
所以我们咒骂人就等于咒诅神，
所以我们咒骂人就等于咒诅神，
这是这边第九节所说的，
是这里第九节所讲。
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多少都会认同，
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多少认同，
说我们会听到有人如此的批评基督徒，说
就听到有些人这样去批评基督徒，
在教会他是天使，
在教会他是天使，
在家是魔鬼，
回到家就变成魔鬼。
有时候对传道人也是如此，
甚至对传道人都是这样批评。
所以师母希望他的先生不要下讲台，
所以人说师母希望他的先生千万不要走下讲台，
甚至就住在教会里，
甚至不如住在教会更好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对付这深具威力破坏力的舌头呢？
所以我们怎样去对付这个深具破坏力的舌头呢？
这就接着下来，雅各劝勉信徒怎么来控制口舌。
所以这个下面雅各就劝勉信徒怎样去控制这个舌头。
基督徒的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
这十到十二节，
在十到十二节
雅各这么说。
雅各说，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上面我们说到，没有人能够控制舌头。
上面我们讲到，没有人能够控制舌头。
那在这个地方，十到十二节，雅各劝勉信徒说，他称我的弟兄们。
而在这里，在十到十二节，雅各劝说我的弟兄们，
是要提醒雅各书这些这个接信人，就是信徒，是重生得救的人。
就是提醒这些接雅各书的信徒，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
因为他称他们是弟兄们，
因为他称他们是弟兄们，
也就是重生已经有新生命的人，
也就是重生已经有新生命的人。
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九节，
就好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话
这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所以这边说的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新生命的人。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重生生有新生命的基督徒
是不会犯罪的，
是不应该犯罪的。
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是被神所掌管的，
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是被神掌管的。
我们上面说，没有来自人的人可以掌管你的口舌。
我们之前讲过话，没有从人来自人的人能够掌管你自己的口舌。
然而今天我们重生的人，重生的基督徒是为神所掌管，
但是我们今天重生的基督徒乃是为神所掌管，
我们是可以控制口舌的，
我们是可以去控制口舌。
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用三个例子来强调一个已重生有清洁良心的人。
所以这里雅各用三个例子来强调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
不应该有不洁的口舌，
不应该有不洁的口舌。
他这边就是用所谓修辞学上的反问句，
他这里就是用修辞学上的反问句，
就是反问的强调法，
反问的来到去强调。
他要读者的回应是不应该或者不能的，
他们要希望读者的回应就是不应该不可以的。
第一个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第一个他问，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吗？
答案是不能的，
答案是不能够的。
第二个，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
第二个，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
答案是不能的，
答案是不能够的。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不能的，
是不能够的。
所以最后这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这么说，
所以最后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说，
咸水不能出甜水，
咸水不能出甜水，
表示有新生命的人，
表示有新生命的人，
相对的是一个老我，仍然有老我生命的那一部分，
相对一个仍然有老我生命的那部分，
这有新生命的人，
一个有新生命的人，
就是新生命的这一部分，
在新生命的那部分，
就是圣灵掌管的这一部分，
圣灵掌管的部分，
必会有好的口舌见证，
必会有好的口舌见证。
就好像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
就好像雅各书的一章二十六节，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是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的确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你我基督徒弟兄姐妹们，
你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
我们是可以勒住他的舌头的，
我们是可以勒住舌头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口舌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
口舌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
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这口舌的威力，
我们今天看到口舌的威力，
从它的影响力，
从它的影响力，
它的破坏力，
破坏力，
加上不容易控制，
加上它不容易受控制，
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
我们更加应该去警惕自己，
并且要清楚明白，
并且要清楚的明白，
我们虽然重生了，
我们虽然是重生，
我们有了新生命，
有了新生命，
这新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
这个新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
记得我们仍然有老我情欲在我里面时常引诱我们，
记住我们里面仍然有老我情欲在时常引诱我们，
就像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所说的，
就好像雅各书的一章十四节讲，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也像保罗自己有这么样的挣扎，
也好像保罗自己有这样的挣扎，
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然后接着说，
然后他继续说，
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
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信徒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靠自己，
如果我们靠自己，
记得没有来自人的人，
记住没有来自人的人
能够控制舌头，
是能够控制住舌头，
然而今天我们已经重生，
而今天我们已经重生，
蒙神掌管，
蒙神掌管，
靠着神常常提醒自己，
靠着神常常提醒自己，
以致我们能勒住我们的舌头，
以致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
三思而后言，
三思而后言，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照着神的真理说造就人劝勉人的话，
照着神的真理讲造就人劝勉人的说话，
谨慎自己的口舌，
谨慎自己的口舌，
不轻易传言，
不轻易传言，
不说恶毒毁谤的话，
不讲恶毒毁谤的说话，
不说虚浮不实的话，
不讲虚无不实的说话，
不说批评论断的话，
不讲批评论断的说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口舌归给神做义的工具，
这样就可以将口舌归给神作义的工具，
而非给魔鬼利用做害人的器皿，
而不是被魔鬼利用来做害人的器具。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这个话语，
主我们多谢你的话语，
相信你的话语一出绝对不徒然而返，
相信你的话语一出出绝不徒然而返，
你借着雅各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你借着雅各告诉我们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主啊我们确实也承认，
主要我们确实承认，
我们很多时候不轻易的就说出一些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很轻易的就讲出不好，
这些话并不能够造就人，
这些说话不造就人，
反而是破坏人，
反而是破坏人，
求你赦免我们，
请你赦免我们，
今天借着雅各这样的一个教导，
今天藉着雅各的教导
来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于你的，是被你所拯救的，
我们是属于你的，是被你所拯救的，
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也藉着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重生我们，
我们已经有重生的生命了，
我们已经有重生的生命，
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口舌的，
是可以控制我们的口舌，
让我们这个口舌能够成为你自己造就别人的一个器皿，
让我们的口舌成为你造就别人的器皿，
勒住我们的口舌，
勒住我们的口舌，
说该说的话，
讲该说的说话，
造就人的话，
造就人的说话，
让你的教会能够因此之故能够被造就起来，训练起来，
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因此被造就起来，
能够听到你自己的真理，
能听到你自己的真理，
也让每一个人，
也让每一个人，
也因此之故能够传扬这个真理的人，
因此之故成为能够传扬真理的人，
善加的利用口舌，
善加的利用口舌，
成为你祝了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
成为你祝福别人的器皿，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主，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